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是哥林多前书，也就是新约圣经里面的哥林多前书。
今天周牧师，我们谈到哪一部分呢？
我们已经讲到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第24节了。那今天呢，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呢，我们要看15章25节到41节。15章25节到41节，那下一次呢，我们就从42节一直看到最后一节，这样15章讲完了以后呢，再有16章哥林多前书呢就看完一遍了。
好，在这儿呢，我稍微的把大纲给讲一遍好吗？那15章的25到41节可以分为三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是15章的25到28节，主题是复活和作王。第二部分是15章的29到34节，主题是复活和基督徒的人生观。那在这一部分呢，再分为两个小小的部分啊。第一部分是29到32节，为死人受洗和天天冒死的。第二个小部分是33到34节，滥交会败坏善行。然后到了最后那一部分呢，是15章的35到49节，主题是复活身体的荣光。
在这个时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好，我们看刚才陶姐妹小桃子介绍的第一段呢，15章25节到28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打开哥林多前书15章，没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可以听我读啊。25节到28节圣经这么说，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这里呢，我们读的第一个这个部分呢，就是头一部分25节呢，是指的圣经以后启示录所讲的千年国度的时候，基督耶稣在地上建立他的国。这里说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那么这里呢明显形容耶稣基督是完全得胜。今天呢，我们说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撒旦，
是
从死里复活，对不对？
对，
使我们都能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生命。可是呢，只是撒旦的时候呢还没有到，要等候锁定的时候到了以后呢，他要做耶稣基督的脚凳。这个可以参考希伯来书一章13节，撒旦呢以后不能够再作乱反抗了。
是。
那么第26节我们也看一下，刚才讲26节，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宣告。尽末了指的是什么呢？在时间上，尽末了跟24节的末期呢应该是同一个时期。那么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呢，千年国度一结束，基督耶稣就把最后的仇敌除灭，然后把国交给父神，千年国就归入神永远的国度了。那这个也要参考新约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20章11节到15节。在那里呢，20章11节到15节告诉我们呢，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死亡啊和阴间呢也都交出死人来，并且呢被 扔到火湖里面。啊，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死亡被当作仇敌，而且是最后所毁灭的仇敌呢？
嗯，
这是因为死是从罪来的，死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活湖。死呢是魔鬼的权柄特征，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也讲过，所以这句话实际上是指撒旦魔鬼的最后结局是要被扔进火湖里面。
好，我们来看看第27节经文这么说的，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这里有几个字，因为经上说，所指的其实是诗篇的第八篇6到8节的话哈。
对，六到八节很特别，它好像是一节连在一起的。
是啊哈，那么这个弟兄姊妹，你有时间可以更详细的去看看了。那这里是解释了上面所说到的，基督要做王了，而且除灭一切的仇敌。耶稣基督会承受万有，是合乎了神既定的旨意的。而另一方面呢，既然神叫万物都伏在神的脚下，叫万物伏他的父神呢，当然就不在里面了，因为那个赐权柄的不会在自己所给人的权柄之下的。然后到了第28节的时候，经文这么说，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啊。耶稣基督叫万物都服了自己之后，他自己也要服那叫万物服他的，那个就是神了。那这个呢，并不是表示了基督和父神不是同等的，而是因为呢，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完成了救赎工作，他的目的是要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所以他甘愿叫自己顺服父神。但是注意啊，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所说的神不是父神，而是三位一体的神。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
是，然后呢，耶稣基督按照圣子的地位完成了救赎工作，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三位一体的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这是25节到28节，然后哥林多前书15章29节到34节是第二个小段，复活与基督徒的人生观。既然讲耶稣基督的复活，死人有复活，那么跟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呢？这几节经文就讲了。那么这是第二段呢，我们看29节以下的经文，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我们先暂时看到这里哈。使徒保罗喜欢用这个问句啊、问号来帮人反省啊。
是。
这样看下来，下面呢有连续几次都是讲这个反省的问句哈。这几节经文说出复活的信仰。如果是一直看到34节呢，就讲到我们复活的真理、复活的信仰怎样影响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工作和态度。信仰的错误呢，也就是人生观的错误。如果一个人不信耶稣基督复活，他行事为人的态度可能和世界上的人就没有什么分别了。相反的，如果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并且也知道信徒会跟主一样要复活的话呢，像前面我们讲过的20节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听众朋友你记得哈。那么我们信徒也会复活吗？
是。
那么我们的人的行为呢，我们个别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行为呢，就一定会跟世界上不信主的人、不知道复活、不信复活的人是有分别的。而且呢，这个人的这个生命呢，我们的信仰啊，属灵生命时常充满了各种这个对将来的这种喜乐啊，最重要的是盼望。那么在这一段里面，29节到34节里面呢，我们看到为死人受洗和天天冒死的问题，31节没有为你读，再读一下，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 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
是，
那这就是前面讲到个人的信仰呢，会影响他的人生观，对人生的做法。那么29节到32节，我们看呢，这里讲到一个问题啊，为死人受洗怎么解释？一般呢，人们有几种解释，我们综合起来有四种，对不对？
是啊，
有四种看法。第一种是怎么样解释呢？
第一种呢是这么认为的。这个为死人受洗是为已经死的信徒补行一个洗礼的仪式啊，而哥林多教会曾经有人这样做，所以保罗就引用了这件事情来证明是有死人复活的事情。那不然呢，为什么会有人为死人补行洗礼的这个仪式呢？那但是呢，这种的解释呢是太强调了洗礼仪式的重要，好像暗示了如果你不洗礼的话，你就不能够得救。有人认为了，既然保罗引用这件事情，那么最少他自己不反对，他才会引用的。但是这个跟保罗一向很注重的实际，不会过分的注重礼仪的观点是相反的哈。那这个呢，我们可以仔细的看看哥林多前书的1章13到17节，以及罗马书的2章28到29节。那么而且呢，我们也很相信这个跟救恩的真理是不符合的。
为已经死了的人补
行一个洗礼的仪式，
就是他死了，但是给他洗礼啊。
嗯，
如果他是相信的人，已经相信了，但是呢死了，因着病没有机会接受洗礼。补行的话呢，这样这个补行的礼仪呢就有意义。不过呢，就变成前面刚才小桃子给我们提出的，就是说太强调洗礼的仪式了。第二种讲法呢，说这个死人受洗呢，认为呢活着的人是为了已经去世的亲戚朋友的缘故呢而受洗，换句话说呢是为了不是代替死人，或者是为着死人的意思，而是因为死人的缘故，由于亲友见证感动了他，所以他受洗归主。
然后呢，第三种的看法就是认为死人是指已经死的信徒，但是为死人受洗这句话不是指他们死了以后，而是指他们再生的时候，就是生前了。但是保罗写信的时候呢，这些人呢他们已经死了，所以保罗是在追溯他们生前曾经受洗的事情啊。
这样也有好像有点可能啊。
是啊。
那另外第四种解释呢，是这里的死人跟受洗呢都是按照属灵的意义来解释。讲到死人呢是指灵性已经死的人，受洗呢是指受苦。而且下面的31节说保罗说他是天天冒死呢，对不对？又说他在以弗所如同野兽战斗，那么可以说保罗是用比喻的讲法。那么这样的话呢，29节的死和受洗呢就是按照灵异的解释。这样看呢稍微有点混乱呢，我们觉得呢有一个情况啊，我自个儿觉得呢就是有人如果是这节经文是合理的经文的话呢，
是
有人说我信了主了，我愿意受洗，但是他可能有病，可能年纪大了，那有人赶快去请传道人，请保罗或者请其他这个教会的领导人来施洗的时候呢，可能是古代呢过去去一天回来一天，这个时候他已经死了，
是
那给他补行洗礼，因为他临死的心愿是说我愿意受洗，我接受了主，这样的话呢为死人受洗啊，好像听起来比较合理。那我自己觉得这样解释可能好一点，不过都是一些推测跟解释了。
是啊，
所以无论如何呢，这个死人受洗呢有的人就提出问题，但是它不影响我们整段经文的主题啊，
是啊，
对不对？这里整段经文呢是讲到这个死而复活这个道理的重要性，所以不要为这个细节有两种解释四种解释赞成哪个解释而做太多的这个关注，而影响了对圣经基本的理解，甚至有彼此伤害感情的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这个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强调的就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为什么保罗还要天天冒死把福音传给各个地方的人呢？不如就好像经文所说的那样吃吃喝喝吧。那如果没有了复活的话，为什么信徒还要敬虔度日呢？为什么不吃喝快乐为咱们的肉身打算就好了？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是有复活的，所以呢那个看法是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要认真的生活，好好的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那么十五章的三十三节跟三十四节这里也要解释一下，就是讲到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那么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从这两节经文看呢，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些人呢我们说假师傅他们带来错误的教导，虽然他们有属灵的知识，但是他们并不认识神。
是
保罗要信徒防备他们，不要跟这些人交往，因为滥交是败坏善行的，他们跟这些人交往的结果呢会受到他们的影响，败坏了信仰和生活道德的准则，甚至呢会大胆的犯罪。那些已经找到人生目标的基督徒呢，竟然去跟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一起交往来往，那这是多么羞愧的事情，羞耻的事情。所以保罗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哥林多的信徒已经看到了属灵的好处和亮光，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为什么他们还要去符合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呢，并且以世界上的道理作为信仰的基础呢？哥林多的信徒不是认为自己已经有智慧吗？这些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问题。
是啊，
为什么他们还在最基本的真理上呢，这个死而复活的道理上又受到迷惑呢？
其实呢，我们也可以以这些的提问来提醒我们自己哈，好好的反省我们现在的信仰生活。然后到了十五章的三十五到四十九节是谈到了复活身体的荣光啊。那这里所讨论的复活是带着身体的复活，不是精神或是心灵的复活。但是这个身体又是指什么身体呢？是一般的血肉之体呢，还是另外一种很荣耀的身体呢？那下面呢就有非常详细的解说了。
我们听听
分别是用了三个不同的比喻。在这呢，其实我们首先要把经文给念一遍，是三十六节到四十一节，经文这么说的。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壳，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那么第三十六节呢，保罗就用一个很责备的语气对那些怀疑人要怎么复活的人去说话了。
他说无知的人呢？
是啊，无知的人哈，那大概就是指教会当中的一些假师傅，或是很附和他们论调的人。这种怀疑死人复活的思想，可能是由当时的希腊哲学家提出来的。在哥林多的教会当中，有人受了这些世界哲学的影响，而怀疑圣经的真理。保罗说他们是无知的人，因为他们虽然拥有世界的学问，但是在属灵的事上呢，却是无知的。保罗尽量用一些人很容易明白的方法来解释复活的道理，所以就用了麦谷生长的道理来做一个解释啊。
这个三十六节呢，下面说，你们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这是一个一般我们听众朋友农民呢，一般人其实也都明白的生物生长的道理，把种子种在地里，那么用圣经的话讲就是死了，腐烂了，对不对？它会产生变化，以后呢才能生长。保罗把基督徒的死比作麦子种在地里，肉身身体的死亡就好像种麦子一样，是要叫我们得着一个复活的，也就是一个更美的身体。既然肉身的死为我们带来了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么将来复活的身体跟我们现在的身体有什么不同呢？三十七节跟三十八节就指出当中的分别了。那么三十七节讲什么呢？三十七节刚才读了，说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好像麦子，对不对？
是
啊，或是别样的壳。那这里的形体呢，当然是指这个 谷物生长出来的那个样子形体，也就是果实的形体，也可以这么说。
嗯，
籽粒呢是指麦种之前的这个种子，我们都知道所有植物种子的形状呢都比不上结出果实形状那么新鲜，
嗯，
那么丰满，这个不需要讲，对不对？
是
这个种子跟你比如说你苹果、西瓜，西瓜里面有西瓜种子，
对，
西瓜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保罗在这里呢把有生命的信徒的身体比作种子的粒，而复活的身体呢比喻成一个这个植物的果实，那么这要死去的身体当然比不上将来复活的身体那么荣耀了。
嗯，第38节的意思就是神要他们有什么形体他们就有什么形体，果子的种粒种下之后就会长出果子的形体，然后蔬菜的种粒种下之后长出了蔬菜的形体。那究竟是谁使果子跟蔬菜或是各个不同的一些植物有他们的形体呢？这个就是神自己，他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们不同的形体。这样的信徒复活的时候啊，每个人将要得到一个怎么样很荣耀的身体呢？神就会按照他自己的判断给他们很合宜的身体。第39节就用了各种不同的动物，说明了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有什么的不同。那不同生命的动物各有不同的身体，照样的复活以后呢，我们也是这样。那如果根据这一节呢，有人就认为了人和兽是同类呢，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不管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是人还是兽，他都只是在谈一个比喻，说明了动物呢有各种不同的形体。
那讲到动物以后呢，40节又讲到天上的形体了。天上的形体，我们说天上的物体呢是星星啊，有光啊，这个很伟大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这个复活的身体跟现在的身体这种不一样的情况。40跟41节呢以宇宙间星体荣光的大小不同来说明我们将来复活身体的荣光也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将来所得到的复活的荣光呢也各有不同，是根据他们今天在世上属灵生命的程度来定的。他们怎样的为我们的主忍耐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对逼迫跟难处，让基督徒的生命在信徒的身上显大，那么他们将来所要得的复活的身体呢也有怎样的荣光。所以这段经文的提醒呢对我们实在是宝贵啊。
嗯，其实呢今天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小桃子有一种很深的感受啊，那就是我们的神是位伟大的神，也是非常爱我们的神。不晓得今天我们对神的爱又怎么样呢？还有啊，我们的生命是处于一个怎么样的光景呢？是不是也是常常的犯罪得罪神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希望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送给你这首歌《转回》。